齐志军老师，2009年北京居士林大七开示，第七集。
他害不了你了，他就菩提了；能害了你，就轮回了。就我说这个话，你应该一扫帚把你扫到垃圾桶，你就不下扫帚。我说这已经落草了，你知道吗？
老师，这两天热草不少？
少少发现就少，都已经落草了，是吗？
已经掉水里头了，湿了鞋了，也不是。
这样说的，我们倒更清楚点
了。他是个烘托。烘托出来能明白就是了，它都不在原理。实际上考虑这个，你考虑这个就是在那耍光影，应该考虑重新漂泊嘛。
对呀、
啊，多直接，没有别的念头了。
哎呀，非要来。
我你说这个重新漂泊嘛，也是妄想。你给我找找这里头哪有他人这玩意儿，找不来吧？这不是妄想。
是你这么讲，
这是向量的，直接的向量。
你这么讲，
这多厉害！
是但是教理学多了嘛，往往就说啊，这两个都是妄念，这两个我不应该去想它，我要保认，就在这么想。
你学教理有什么用？
是啊，我就是说，
不是你以为没用吗？我学教理有用，就现在用。你学教理有用？
是我就是没。
我自己待着的时候我是不用的，我就现在用。就这样
应付你们吗？
对呀、啊，你学教理干啥用的？整自己的，那你就自相矛盾了。当然不用它，也不用贪嗔痴慢疑，两头都不用。啊，不用它就妄想纷飞，那还用它好？这就是第二步。我们刚才说第三步不能契合，第五步就没梦见，就不用说了，那就不说它了。朝中的无为功夫，都在第二步这儿呢，连正中来都不是。
第三步还可以了吧？我觉得他们第三步应该
也响应了，但是总是退到第二步。还在那保任功，你想想啊，你要真明白了，不触犯当今会，他容得你保任吗？
啊，对，有一个师兄，
他能容得下你那个保任吗？他容不下你那个保任，你忽然明白了，这个明白就是保任。 还有另外的一个保证，保护主义保就走样，一保就触犯了忌讳，就触了登机会了。对，这不管。
那你现在担心？
对，一般都在第六位，就是刚有点消息都在这一位。可是到这一位有人很狂。听说过提婆达多吧？
提婆达多，
听说过吧？这个人名听说过，
啊、
知道他的行迹吧？提婆达多又有时候翻译成调达，就是调整的调，调查的调，调整的调。对，他到了达，调达就是提婆达多。在这个经律论三藏大藏经律部讲戒律的那一部有一个词条叫做调达五邪法，听说过没有？好吧，这个邪法呢什么意思啊？五种邪法，当然咱们就不详细铺开说它一些了，你一听你可能认为不是邪法。曾经比方说其实就是托钵化缘吃法，这你怎么会认为是邪法呢？还有一个种间坐，种间坐就是那坟墓当中打坐，不就是这样吗？还要树下坐，那释迦牟尼佛不是菩提树下坐开悟的吗？哎，为啥说他有五条？这是讲戒律的时候讲的。为什么把它称为邪法？是因为他弄得死了，弄得人寸步难。比如，其实他不允许用钱。大夫长者请这个僧众吃饭，他不让去，必须托钵乞食，死教条。佛就不是，佛是有人请我就去，吃完饭说说法就走，没人请的时候我就托钵化缘，是这样的。所以他那是邪法，还是用的就是邪法，还是讲戒的时候讲的。你想想，他对于那个吃肉，他弄到那种程度，是不是很接近调达五邪法呀？他不能变通，要在他那种环境下，南拳斩猫是不可以存在的。印度这个西藏不该出火锅，因为从小就吃。
哎，邱老师，你啥时候讲文学经给我们听听？
我跟你说，他不好办呐、啊。楞伽经的经简满天飞，不仅仅是古人有，现代或者过去的或者还在的大德，都写过什么楞伽。台湾那个搁着讲楞伽，楞伽经是最容易讲的。为什么呢？我拿个经解来照着宣科就行了。现在的经解一年报纸都是，我们要突出楞伽经，就是有一个问题，你不能忘记，达摩祖师拿四卷楞伽交给二祖慧可大师印心的，这楞伽经里哪能体现这一点呢？能体现出来这一点？为什么达摩祖师拿楞伽经印心呢？也就是说，你找不着它里头的禅味儿，你要想找到禅味很难，所以不可能马上，以后就算咱说的错，也应该有这个风格。楞伽经里充满了禅味，你得有这个风格。要是没这个风格，达摩祖师为什么他会拿它去交给二祖慧可？你现在不可能啊！一会儿再说吧。可能也可能完不成任务。我是想啥？我是想在十月初五开始，阴历的初五。为什么？那是达摩祖师圣诞。
啊，
在达摩祖师圣诞那一天，突出达摩祖师把这个经传给二祖慧可大师。因为这个经呢，它是有这种味儿，不过到这儿一般讲经经解在这儿说，轻轻地划过去了，108问，108答，108句，这正是常味。这个地方正
是。我看那个慧理法师的光板说，最难讲的就是楞伽经跟那个楞严经这两部经。
其实啊，楞伽经、楞严经，我看都不难讲，最难讲的是佛说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是吧？因为老人说过这个事，
因为你搁这里头看不出来真意。你要能看出来真意，真是。慧眼
说了，
开了慧眼可以看出来。你想啊，正在说西方极乐世界好，正在说娑婆世界诸佛，突然冒出一段话：十方诸佛也赞叹释迦牟尼佛在这五浊恶世说如是难信之法，这什么意思？
嗯，对。
那么这就说这也是净土，就这个意思嘛。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刚才阿弥陀经举个例子，我再用小乘经典举个例子，42章经小乘经典，阿含部的。哦，他在说犯恶人百不如犯一善人，犯善人千不如犯一须陀洹的时候，说这话的时候，说到阿罗汉以后就说三世诸佛，没有说菩萨，因为他是小乘的，不讲菩萨在这儿，他不发菩提心，不管菩萨在这儿。然后后边就弄一句埋伏下来了，为以后出现大乘埋伏下来了。你就是讲不到这儿，你就是看不明白，这一句话也写上了，犯千百亿 三世诸佛不如犯一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有这话没有？
有。
这能讲得通吗？要是按小乘的教义能讲通吗？但是这就埋下来了，所以这就是这种伏笔是有的，佛法毕竟要出现大乘，就在小乘经典里就埋伏下来大乘的这一种思想，这就是大乘思想。那么多三世诸佛还不如一个无念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不如一个这个。现在正在有念去了，还在做文章啊，有念有住有修有证，可不能忘了个灵智，忘了灵智就不行了。要是这个时候你把灵智扫到垃圾箱里，剩下的是真灵智，你扫完的是阴影子扫的。
说晚上那谁现在叨叨半天说不安稳，你心里不
踏实了呀？那因为他有见利有诽谤嘛，有修有证就是。那个福音里头就说，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就三就是多少万多少亿三世诸佛还不如一个那人呢，你看看，这就是埋伏在小乘经典里的大乘思想。这从这儿看，朝中中无畏君臣，折合还是看你做，对不对啊？蛮有意思了。一看你到那儿，你不能适应，你觉得是倒退了。
那师傅，那如果我这么说，如果说比较认那个灵智的话，就是说有点
菩萨
安头这样说，
对吗？
正
在安着呢。
已经安上了。
你就笑安一下，你要不安一下，你的心不安，你安一下吧。其实灵智不可得，袁仁老师说过灵智不可得的话，在这见着灵智那会对啊，那是对的。然后说过灵智不可得，紧接着再说可能说灵智不可舍，你赶都赶不走。你要想抓，你就不可得，也就是两个概念，一个是毕竟不断灭，再一个就是毕竟不可得。这两个特点是同一个，是两个特点。那当然了，那是根本，那就是大乘一实相印。只要说这个，就是拿它判断是不是大乘佛法的。
就这个就是了。
嗯，有时候起个名叫佛性，有时候起个名叫大乘一实相印。
如来藏。
那个是这样，如来藏是包括的广，真妄正在一块说了。也实际说如来藏的时候，不说真不说妄了，真妄一锅烩了。
教授，我问。看过那个有公案讲说，有个人问老师说什么人是善人，这个师他说是披枷带锁
啊，
说那个什么是恶人，他说是那个修行打坐，然后就问这个学生你懂吗？他说我不懂，他说善人从善，恶人从恶，说你还懂吗？他说我还不懂，然后最后他又说那师父跟他讲说善人无善念。善人无恶念，恶人无善念。
好像是看着
我为了
你懂吗？
别学瘙痒吧。
我不会给你讲一通大道理的，别等了，
不会讲了。
老师，这个什么是善人呢？披枷带锁，这个能懂？什么是恶人？怎么叫念佛打坐呢？
对呀、啊，为什么叫念佛打坐？
为什么叫念佛打坐？
是啊是啊，
他老起妄想，
不离善恶，
说了就不
对
了
啊，不离善恶，
不利。
那个这个念佛打坐跟披枷带锁有什么区别？
就是
啊，
是，
啊。念佛打坐不是披枷带锁，哎，对。
就是那个我听说一句话，就是说守我，守本真心，即为修道，是不是这句话也就是说我们
在
这个在那个修行过程
中的
这个所谓的关照
也很好，
守本
真心什么即为修道，
即为修
道，把后半
句
去掉吧，光
说
前半句
那你有没有心呢？咋
办呢？都没争议了，别说那个修道不修道，他是不是修道，你只管守本真心吧，这后边这就不会有争议了啊。守本真心，说是关照可以的。为什么呢？一说后头，他就很可能认光有若干念，因为这些人现在都就像说光铺这些东西啊，铺这些名相，开悟的名相，道的名相，他老想抓住， 光铺这些灵像，其实都越铺越远，转球转远了。你明白了这个问题之后就会怎样？就刚才你提的问题，我的回答是你明白了之后。
打坐之前我就在想这个。
你想这个就是想到一个正确答案之后又会怎样？不怎样吧？哎，所以说你看看是王先生，你说这说个披枷带锁，或者是什么是什么什么是恶人啥？恶人的话说得过头了，但是是不是？你看怎么样？你看看念佛三禅那是恶人，这么说话不这没有道理吗？
不错，
那跟披枷带锁有什么区别？你看这就是你自己找的枷锁。
我好像是这个，感觉到好像网上西方听的好像对我来讲好像是不那个啥别扭。
你不听，
所以说我没劝你什么，但是有人是像他这样，但他不发心，不发心
现在是
不发心就不说这个。喂，那但是他那个思维格式在打坐，
那
他就有个固定的框框，他那框框纯属误解。
那好了，你打坐也是为了生活，
所以说是在这个误解上努力的，永远达不到目标。
这叫建立嘛？
对呀、啊，心里没这活动，他的误解跟误解，他的误解其实很简单，就是有佛可成，有道可修，
对，
有涅槃能证，就这个，
这
次误解在这儿，并且牢牢的认为有，
就是追求这个有。
要追求这个有，并且让他永远达不到目的，那这个修小乘才是可以，可以暂住涅槃城。但是修小乘，那他告诉他你受不了，再加上时间，那个不受后有，那个、修不受后有，他不发心不受后有，在他那里世界是美好的。那些人认为我再也不来了，他认为绝对不会认为世界是美好的。修小乘法的绝对不会认为世界是美好的，他要断灭，他自己要断掉，永远不来这掺和的。起现的任何现象都是苦海，他是这样的念头。说啥不愿意让这些现象再有了，你们有随你们灭，我是不要了，但没法消灭掉。佛出世了，告诉
我怎么修，我这个咋个整？
那他就修啊，修一修他就不再来了，他是要消灭掉的。现在是没法理解的。
停下不管
，啊，对，彻底的会这样，应该这么说。所以都不用灰心灭智这个词了，比灰心灭智更严重。我就是根本就不要后有，后有所有什么都是苦，根本这个地方就没法待，没法来。这是你思想，你知道吗？这是佛教初期的思想，苦即灭道，苦地。
就是生命的存在就是烦恼。
对，他就不要有生命存在，结果他就证明了，证到了，不再来。他明白有轮回，他明白有业力，他明白他想不来没法不来，不是你愿意来你就不想让他来，来还债呀、啊，不是光还债，他还好债呀、啊。你比如升天降伏，居然也是还债，因为你到了善业了嘛，
没有一个固定，
你到了善业你必须去降伏，降完了还轮回，他说这个苦海，说啥不愿意来了，哎，佛法也算了。正道无上大涅槃，一开始那些外道都是找这个，都是找这个灭掉的，并不是要找什么美好的世界，都不是，他就是找不着，他们无论如何找不着这个极灭，没法灭了，到最后找到非想非非想天，认为那是灭，但是那不是真灭，那前半截灭，后半截生，还是会生，到这儿没路了，释迦佛也是学到这儿没路了，没路我自己找，他自己找着了，就这么回事。然后教阿罗汉人道，但那是个化成，他还要回下去。所以大乘思想从这就说，那种思想是极端的，那种想法是极端的，未必是正确的。
我看佛经上，
他就是厌倦透了。现在的人不能理解他们那一些找极灭的人，为什么涅槃极灭都是用这种词？他们要这个，古人要这个，现在人不能理解。
现在他是不用学的教你。
那不但用学，而且还用努力的学，并且还计划着去学。你比如刚才谈到的楞伽经，我都不敢保证现在就能说，我还要深入学习，一直学习学透了，一两年以后可能才能说一说，那是有用着了能说呀。要假如说你自己这个也没事儿啥，你深入经藏了解教理也比打风响强，为什么这么讲？那两头都用学。用着了能学， 不打妄想，用打妄想是在学也能学。我们说不那是经读了你了，学一条执着一条，学的越多压力越大。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干脆你别学了，说越学越糟糕。
别学
一本，越学越糟糕，弄这越学框越多，弄得寸步难行，这就何必呢？有时候在你感到无所适从，这本经经说这个，那本经经说的那个，他对不同根性众生说的那都正确，但你这一理论矛盾了。你比如啊，尺之名号，罗一日罗日，这个你知道啊？还有，若一色见我，一人生求我，不能行邪道。这个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入了，那一阴生求我行不行啊？你看你矛盾，矛盾。其实啊，这里头也你要是学通了，也有你能圆通的地方。你比如说，那不是一那个念佛是心念，不是一声音念佛，声音念佛不算念佛，这就不是一阴生求我。念佛是心念佛，不是阴生嘛？这么说就通了。但这是你学灵活了，你要不学灵活，矛盾哪了？再一个，就像这些经论上，你要是想知道怎么说，首先有一个纲要，你先知道，你先判断这个经是对什么样的人讲的。我给你打个比方，比如《佛说阿弥陀经》，我就明白了，这个经是对什么人讲的？是对连问题问不好的人讲的，提问题都不会。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是无问自说。他不会提问题，他提不好问题，我就告诉你如果好念来告诉你还是老老实实念佛生息吧，那人也能解脱，这样的人也能解脱，他就这个就跪在一个老实就不发，这也能解脱，你提不好问题也不要紧，也能解脱。
徐老师，那个音声啊，那个音不是心法，
当然他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无问自说，无问自说的经是最重要的，佛不用你问他就说了，这也可以，这是为了使人坚定对于净土的信心。
对对对，